第六章，生命的最后一章。在这春暖花开、鸟语花香的季节里，到处生机蓬勃。前天，连林边的野兔都生下了一窝小兔子，热闹极了。妈妈的菜园里是绿油油的一片，鲜嫩的菜多得可以分送好友。唯一不对劲的是我，依然被封闭在严冬之中，病痛消耗着宝贵的精神和体力，实在令人烦恼。疼痛也极易使人消沉，还不是担心身体的衰退和受罪是永无止境的。很难想象我所承受的不会超过所能担当的。如今我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点滴，以降低血液中的钙。当 Dr. G 来看望时，他坐在病床边，慎重地告诉我们，选择不再做任何的化疗是需要勇气的，然而对我而言是个正确的决定。如今多余的治疗只会对身体带来更多的摧残，勉强的延长一小段品质不佳的生活，对病人和家属都没有什么益处，而他将会不遗余力地减轻我身体的不适，让我有段较有意义的生活。说到这里，他已是泪流满面，而他一直是我们最爱的医生。我的乳癌已蔓延至骨头以及肝脏，如今肝已肿胀到常人的四倍大，加上腹水的累积和气胀，肝功能急速的瓦解，我变成冒牌孕妇，大腹便便，行动笨重，动则气喘，无法进食，更不是滋味的，乃是孕妇孕育着新生命，而我却满腹致命的癌细胞。然而 Dr. G 说，病到如此，多数人早就痛得难以忍受，我却只是喊胀胀胀而不叫痛。他一直重复强调，这是我特别的恩典，并且预言，如果现在还不痛，我归去时也不会太惨。真是大好的消息，因为我好怕痛。接着，谈到死亡将如何开始，如何结束，谈到任何紧急情况都不再急救，谈到临终安宁疗护的组织对病人所能提供的最后一段服务，我这才惊叹，人走之前需要做完的功课还真不少。如果留下一堆垃圾给伤痛的家人处理，真是于心何忍。公事谈完后， Dr. G 又说，淑琴，知道吗，你一直是个艺术，几次面临死亡的威胁，你还总是打破统计数字而奇迹般的存活下来，你们一家的精神状态又是那么的积极，令我十分佩服，因此我一直对你的病情感到乐观，从来不去估计你可以存活多久。只是如今肝功能如此之差，令人无法再乐观了，何况肝的恶化可以是很快的，只好让你们早做准备了。1到8周是他的顾忌，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喊叫说，不要这么小气，再多一点行不行吗？随即也才想起，这可不是在买冰淇淋， 总想那又大又满的一球，只好偷偷转回，向紧守在床边的老公轻声地说道：整个医疗队伍的人都认为我这回是死定了的，咱们要不要靠主再拼一场，好证明他们最后的估计仍是错的，因为生命的长短是在乎神的。老公笑着敲我的脑袋说：好极了，加油，鼓起你的勇气来。其实这可能是几个月来他首次听到我还肯作战的话吧，因为我的士气早已被恼人的疼痛和接连的失望所磨损殆尽了。当化疗的药物接连更换都不见效，全身又乱痛难忍，才几天就吃掉了一瓶止痛药时，我清楚的知道已走到了人的尽头，往后是神的开始，日子如何都在神的手中，除非再有奇迹出现，我是难以存活了。但我很清楚自己可以全然的信靠神，因他会与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应许在病中一直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。虽然与死亡这一劲敌紧紧的面对面，妙不可言的是，与此同时，神竟然赐给我们夫妻超乎异常的平安和满心的感恩。我自己都讶异，心中怎么会丝毫没有畏惧，反而满意着耶稣的爱，只觉得好幸福呢。再想到当我冲向死亡关卡时，耶稣早已胜过死亡，等着迎接我的是慈爱的天父，而我将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崭新的生命，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时刻呀！这是只有在基督里的儿女才能得到的上好福分，真是越想越兴奋。若不是割舍不下世间的甜蜜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也舍不得他们将为失去所爱的人而伤痛，我也不想当什么艺术了。我跟老公商量，让我早点收兵，我保证回天家后每天去炒耶稣，保守每位家人，祝福老公的侍奉，让他有更好的健康妻子，这岂不是比祷告更直接有效吗？老公恨我一眼说：你还是乖乖留在我身边，吵我一个人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我又努力的凭信心祷告，求神怜悯施恩，求神大能的手可以触摸我，使我得完全，好让我这瓦器再被神使用下去，也可开心的伴随家人再走一程。想想生命既然是永恒的，那么在短暂的人世间，活上40岁或80岁，岂不是相差甚少呢？然而，在世上的这段光阴，却也是人们唯一可以认识神与救恩的机会，也是基督徒与神同工、传福音、救人灵魂的唯一时空。为此，我们每个人应当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年年日日了，不是吗？而且若与永恒相比，即使在世间常处患难，也就不会那么难以忍受了，因为世上的苦难毕竟短暂，也是终究要过去的，更何况还有爱我们的神时时赐下力量，我们怎能轻易放弃好好活下去的机会呢？被宣判死期后，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好像又会忙碌起来，甚至时间不够用了，许多事要做决定，包括把多年前就写好的遗嘱拿出来读一读，丧礼的细节，追思礼拜，研究花落何处，想到能有多点时间与家人聊天，自己又计划给每位家人和老友写封信，要说些幼时趣事，并录下音来给儿子，还有和妈妈来不及说的贴心话，也要与来访的朋友话别， 对于体力不足的我而言，岂不是也够忙的吗？老公知道，我是一向不穿金戴银，连结婚戒指也只戴过一次。这下不知是何心结，敢忙翻出一对相同的戒指，他一个，我一个，紧紧的把我套上。然而，儿子抗议我们讲太多预备死亡的事，惹他伤感。他说：“妈妈被耶稣接去，就不再受折磨，当然高兴。但是要庆祝妈妈的离开，是很困难的事。不管大家多么爱他，妈妈就是不一样。所以他要翻出由小到大每年拍的相片，贴在我的房里，时时提醒妈妈。”时候未到，不要灰心丧志，要继续为他而努力。他也抗议，预备这些事使他生活在压力之下，因为发现洗头时还掉了许多头发，口气和他老爸一样。此时我冲口而出：“没问题，妈妈的假发转送给你。”对我这老妈，除了摇头外，立刻又七嘴八舌的引发了一场讨论。妈妈走时是不是应该戴假发？在说笑中，我们一起就把许多事情做了决定。我与在台湾的父亲四年未曾见面，因为心脏的缘故，医生不准他长途飞行，平时多靠电话联络。在电话中，他常听见女儿很有元气，声如洪钟的报道病情和现况，也就放心些。但再与我妈一谈，听到的却总是软弱无力，还哭哭啼啼，经常搞不清这对母女是谁有问题。这回听到女儿亲口说病危了，再也顾不得医生的警告，立刻搭机赶来北卡。直到见到病危的女儿，比她想象的更有活力，更有生气，焦虑的心才放了下来。感谢神保守父亲一路平安，这是他首次来美国，接着是主赐给我两星期非常特别的礼物和恩典。爸爸每天早晨和我紧紧的手牵手在林间散步，他不断的鼓励和安慰我，叫我练深呼吸，好让我的身体能放松安静，早晚为我调理身体的不适。我享受着与父亲在一起的温暖时刻，也联想到地上的父亲尚且尽心尽力的爱他的孩子，我们天上的父亲岂不更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爱我们更深吗？死亡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我何曾想象过，在人生的尽头将要画上休止符时，竟然还是充足的沐浴在神的恩典之中。让我们心中只有感恩，只想赞美他，而没有丝毫苦毒或后悔。我恨不得大声告诉诸位，只要你认识耶稣，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阴暗。爱里面是容不下惧怕的。当我预备好自己的心要去朝见永生神时，也求神帮助我清除心灵上的包袱。我是一个爱累积东西的人，日记本就一大堆，又常常可在皮包里翻出前一年的收据，只有出远门时才清理，以累积更多的东西。如今我总不能还扛着自己多年囤积在心里的垃圾去见神，而天父也历史以厚厚的爱浇灌我，做内在心灵的医治，清除旧伤痕和不如意的回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谦卑顺服的经历。 把一切都交出去了，真过瘾。我甚为惊叹，原来神的爱早已丰盛的在等着我们去支取，只是我们许多事宁愿凭己意而行，或凭自己的本领硬顶着。难怪有人说，神给穷人留下更多的信心，真是越祈求依靠他的人越是蒙福。神也借着弟兄姐妹的爱，把我们全家人完全浸透，他们的关怀情真意切的祷告不断地鼓舞我们，为我所付出的完全超出想象，更难以笔墨形容，再多的纸也写不完他们的爱心。三周前的一个晚上，许多弟兄姐妹来家中为我祷告，就由那夜起，我可以安睡到天亮，服用的止痛药日日减少，已经两星期不再感到疼痛，胃口也逐渐有改善，我的生活品质立刻大为提高，我们怎能不感恩呢？我们知道，正是神开了我们的灵眼，使我们清楚地看见有支庞大的军队正与我们并肩作战，我们一点也不孤单，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，并将继续心存盼望，积极的祷告，努力面前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